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23首《上主是善牧》。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介绍了它的文体，它是属于祈求类的圣咏，它是祈求类里面特别强调依赖天主的圣咏。我们也提到它的背景是有达味王的一个背景，达味王当过牧羊人，达味王在生平里面也因为他的犯罪有这个敌人追杀的一个故事背景。我们可以看在撒母耳下第12章第10节，就是当达味王犯了奸淫跟杀人的罪之后，纳唐先知在谴责他的时候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从此刀剑永不离开你家。刀剑不离开你家，具体反映在达味王的儿子叫阿贝萨龙叛变。在整个故事都记载在撒母耳下第15章。我们今天就是看得出来，在圣咏第23首第5节，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很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在达味王生平里面曾经有生命的危险，就是被敌人在追赶甚至乎是追杀的一个背景。今天我们再做一个补充，因为这一首圣咏它也提到圣殿，就是第6节，它这个圣咏的作者要住在上主的殿里直到悠远的时日。从圣经的一个批判的一个角度来考量，在达味时代并没有圣殿，圣殿是撒勒芒王就是他的儿子所盖的。那所以啊，我们只能说这首圣咏他的精神是来自达味圣王。论写作的背景，很可能这一首圣咏更是反映出来充军巴比伦之后的处境，就是有圣殿，在515年重建了第2个圣殿，但是并不提到国王，因为充军之后权力的中心在经师跟祭司。我们在这一首圣咏里面看不到为国王祈祷，看不到这一方面的提示，所以这是在这一首圣咏的背景啊应该考量到的。另外，这一首圣咏既然它是以牧羊人跟羊来表达天人关系，这样的讲法最早在创世纪48章15节已经提到了，那是一个伊洛辛典的经文，就是在公元前750年，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到神用牧羊人的一个方式来描述。创世纪48章15节就是雅各伯祝福若瑟的话，雅各伯这样说：直到今日沐浴我的天主，提到这样的沐浴我的天主这样的讲法，等于说神是一个牧羊人，在那么早在这个创世纪48章已经提到。后来提到牧羊人出名的一段就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一个在第6世纪的先知啊，在厄泽克尔第34章11到22节里面呢都有提到神是牧羊人，神是牧羊人，那人呢就是羊，被他牧放的羊，其他的部分呢也是在伊赛亚先知书40章这个第2个伊赛亚也提到牧羊人等等的讲法，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解释这个诗意的部分。第一节，达味诗歌：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这样的讲法在古代中东的文化里面也有提到，像在古巴比伦王哈姆拉比在他的很出名的哈姆拉比的法典，就是公元前在这个18世纪的一个事件啊，就是在这个哈姆拉比的法典呢记载法典的石碑啊，上面就有提到我哈姆拉比牧羊人然后接受了太阳神的指令啊，颁布这样的一个法律等等。那他是一个牧羊人，国王牧羊人，所以两个身份是互通的。所以神是牧者啊，事实上有他很多的在这个文化方面的互相这个对照的一些可能。在中国古代像在齐国的管仲他也有这样的讲法他是齐国的宰相他也有提到治国就好像牧民一样。那我们可以这个牧羊人的讲法也跟达味王的生平可以做一个对照。相传在这个死海的西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绿洲，叫这个希伯来文叫 Engedi， 就是翻成隐基地。在那个地方是因为是绿洲有草地，有瀑布，有流水。相传就是达味王写这首圣咏第23首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很适合去放羊而且离这个达味王的老家白冷还可以也不算很远。那我们看到这是第一节所传达出来的一个讯息，更确认呢这个牧羊人的背景原来是有那么丰富的一个生活的实况在后面的。第二节，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达味王过去与羊群相处的经验给他灵感写下来这一段。跟羊群相处发现羊群一无所缺因为牧羊人已经把所有的担心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哪里有水，哪里可以休息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奠定了达味王一辈子他的信仰的一个基础，就是后来达味王犯罪，犯了很严重的罪，奸淫的罪，还有杀人的罪，但是还是给他一个信心悔改，相信天主会宽恕相信天主的慈爱那很可能这样的一个一辈子的信心的一个基础是来自他小的时候放羊的经验今天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呢已经有放羊经验的人呢，有放羊这种经验的人相信的已经不多了，但是我相信我们都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叫小小羊儿要回家就是它是这样开始的，红红的太阳下山呢，一呀黑呀黑然后后面有一句话小小羊儿跟着妈，不要怕不要怕，我把灯火点着了我想虽然现代的人没有放羊的经验但是唱到这样的一句话小小羊儿跟着妈，不要怕不要怕，唱到这样的话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心里面一种安慰一种安全感那所以达味王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图像他跟羊相处的经验，他觉得人就是被牧放的羊神就是一个牧羊者牧羊人。 那我们要是把这个经验呢、啊，也可以把它衍生到我们身边的一个环境。我相信带过小孩子的都知道，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在跌跌撞撞啊，学走路的时候，看到有这个父母亲在旁边啊，他会伸开这个小手，要拥要抱，很可爱。事实上小孩子啊，这个学步的小孩子啊，从来没有啊短缺过父母亲关爱的眼神，关爱的视线，就好像羊从来没有离开过牧羊人的视线那么的安全一样啊。所以第二节反映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经验，用这个羊的图像啊，来羊的一个经跟羊放羊的经验来表达出来。第三节，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令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这个心灵就是 nefesh 这个字啊，叫他的灵魂得到舒畅啊。那后面提到正义啊，所谓正义，在圣经里面。跟救援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他这里的一个前面一句提到神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就是神为了他自己的圣名啊的一个原因，看起来好像神跟人一样啊，喜欢爱面子，无辜的羊群受到攻击，好像神就脸上无光，是有这样的想法吗？事实上啊，他的意思啊，应该啊注意到是，人的情面呢、啊，人跟神呢、啊，我们不能用人的想法来去衡量神的想法，因为人的情面呢、啊，经常是现世的利害的考量，啊，神的情面，神的名号啊，他考量的是永恒的利益，这是人的得救，等等啊。永恒的一些福利啊，所以啊，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这个人的面子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解读这个神的名号的缘由啊。后面第四节，纵使我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为你与我同住啊。后面提到神的牧杖跟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他的原文就是神的你的牧杖了、啊，他是用第二人称，你的牧杖跟短棒给我安慰，他原来的意思很直接，就是安慰我，神的牧杖跟短棒会安慰我，那这句话表达出来什么？表达出来啊，有一个阴森的幽谷啊，等于说有一种危险，人面对一种危险。那神跟人同在，神就是光明，所以让人不会担心这种阴森的幽谷，不怕这种的黑暗，我们也发现这个神的那个称呼，从前面的第三人称他为了自己名号缘由这个第三人称突然间到了第二人称。我不怕凶险，因为你与我同住。到了第二人称，表示出来呀、啊，原来神不在遥远的地方，神是一个很亲密的你，一个您一个很亲密的一个跟人的关系，就在人的身边，那可以马上啊，人得到一种启发跟直接的帮助，就像。短棒那么的短，那神跟人的距离啊也是那么的直接，后面第五节，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在我的头上覆油，使我的杯爵满溢，那这个对头当然是象征生命里面的敌人，像大卫王面对他儿子阿贝撒龙的叛变，那在神的宴席啊，等于说是这个对头面前哦，神摆设了宴席，表现出来 这种危险，另外的一面就是神及时的一个解救，及时的一个解救。大敌当前，人毫发未伤，所以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描写的非常的直接，一方面是大敌当前，另外一方面是毫发未伤啊，所以对人来说是一种风雨中的宁静，跟信心啊。那头上面富有跟这个悲觉满意啊，这句话让我们想到犹太人在宴会之前呢，会给客人洗脚，也会给客人富油。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46节，就是在诗高的1604页里面看到，像有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有一个悔改的罪妇啊，就耶稣一进来就给耶稣洗脚，用眼泪擦他的脚，之后也要亲耶稣的脚，也用香溢来摸这个耶稣的脚，这是在第七章36节到这个50节里面所记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描述是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生活化的。人等于说在这里要参加，要参与欢宴，这种欢宴不是一般的欢宴，这是代表摩西亚神国来临的欢宴。当摩西亚国来临的时候，人要跟要参加神的一个欢宴，所有进去天国的人要参加这个神的欢宴，等于说跟神产生一种关系，得救的关系。在以赛亚先知书第25章第6节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在诗高1174页，我把经文念出来。诗高的标题叫设宴圣山，万军的上主在这座山上，要为万民摆设肥甘的盛宴，美酒的盛宴。那后面呢就提到这个背景就是一个摩西亚神国来临的时候的情况。那最后一节第六节，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长随不离。那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到悠远的时日。这一段表现出来这个圣咏的作者已经进入一个迷狂的经验，一个大喜这是高兴的喜大喜的一个经验。他忘掉了他的客人的身份，不知所言。他说他要搬进去神的家，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他忘了他是客人，他要变成上主家里面的一份子，以圣殿为家，这个也是每一位信徒的心声，要成为神国的一员。这里圣殿的原文就是上主的家。那这一首圣咏等于说是用第六节来做一个结束，表示出来一种祈愿，一种对自己祈愿，愿自己已经可以到神国里面变成神国的一份子啊。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次会继续的做一些补充。